道出来历拜先师。上回说到张果多次要辞去官职，唐明皇不同意。他见张果常以法术显示灵异，便问其得道的经过。张果总是借故将话题转移，不肯正面回答。唐明皇没办法，就把叶法善找来询问。叶法善说，国师的来历微臣也不清楚。唐明皇故意刺激他，你不是说自己也会道术吗？朕让你当了法师，你又推荐了张果，却不知道他的来历，看来你们都是冒牌的。叶法善被唐明皇一击，不禁发起急来，涨红着脸说道，微臣不是不知道国师的来历，只怕国师要怪臣多嘴多舌，臣就要遭殃了。陛下能否替微臣求求国师，请他不要为难微臣好吗？唐明皇笑了起来，说道，这里只有朕与你两个人，你告诉朕，只有天知地知，你知我知，怕什么呢？叶法善说，陛下可能还不太了解国师，他是大罗金仙，我们的一言一行他都了如指掌，用不着人家去告诉他。唐明皇道，你大着胆子告诉我吧，他如果为难你，朕自会出头替你求情的。叶法善没办法，就说道，张仙原来家里很穷，一年到头赶着驴子替人运货，风里来雨里去，日子过得很艰难。有一天他赶着毛驴，一大早就上了路，正午时分他又累又饿，见路边有一座破庙，就想进去歇歇脚，吃点干粮，再向人讨点水喝。走进庙门一看，里面只有两间断壁残墙的破瓦房，不像有人居住的样子。但奇怪的是，破庙内洋溢着诱人的香味儿，引起了饥肠辘辘的张果强烈的食欲。他仔细一看，在昏暗的墙角边支着一口锅，锅底虽然已经熄火，但锅盖上还在冒着热气。他揭开锅盖一看，原来是一锅子烧得滚烂的肥肉，那异常的香味就是从这锅里散发出来的。张果觉得奇怪，是谁这么怪异，有肉不在家里吃，却要拿到这荒坡野庙来煮呢？他东张西望，庙里除了自己没有第二个人，再到庙外看看，周围也没有一个人影。他心里就想，是不是神仙显灵，在这野庙里为我备下了一锅肥肉，让我这个穷赶脚的也饱饱口福呢？想到这里，他就想吃肉了，可是破庙里又没有碗，连双筷子都没有，他也顾不得那么多了，伸手就从锅里抓起来还略有点烫手的肥肉，大口大口地吃了起来。他是越吃越觉得味道鲜美，是自个儿平生从未尝过的。唐明皇忍不住问，这锅里烧的是什么肉，是哪一位神仙显圣所赐的？叶法善道，其实这锅里烧的不是肉，也不是哪一位上仙的恩赐。于是他细细地将一番原委道来。 在这座破庙附近有个村庄，村里开了一家学馆，执教的是一位性情怪癖的先生。他在教书之余有一个嗜好，喜欢读修身养性之书，研究升天成仙之道。那天他听一个学生说，在离学馆不远的荒山坡上，常有一个光屁股的小孩在玩耍。这孩子个子矮矮的，长得白白胖胖，挺讨人喜欢，却不知是谁家的孩子，整天在外不回家。教书先生听到这消息，心里暗暗高兴，断定这不会是谁家的孩子，而可能是一只成了精的何首乌。他曾见书里有过记载，何首乌在地下生长千年之后，就会变成人形出来走动。这种何首乌乃是稀世珍宝，异常难求。因为谁能吃到这种何首乌，就可以成仙得道，长生不老。他立刻去买来一扎红丝线和一根绣花针，将丝线穿在针上，交给一个机灵的学生带着，并吩咐道，你去和那个光屁股的小孩玩，设法把针扎在他的身上。学生自然听老师的话，果然照这样做了。教书先生便顺着红丝线找到了何首乌生长的地方，把它挖了出来。他怕被别人发现，在村里吃不方便，就在破庙里支了一口锅，想悄悄地独自享用。何首乌煮熟之后，教书先生想起不曾准备碗筷，便回村去取。不料一个朋友正坐在学馆里等着他，说是家里办喜事，请他帮忙写副对联，不等他答应就把他给拉去了。他心中是暗暗叫苦，只得抓紧时间将对联写完，刚要告辞，那朋友又非留他喝几杯不行。他见盛情难却，就在朋友家喝起酒来。这样一来，一锅烧熟的何首乌却给过路的张果吃掉了。再说张果吃了一锅何首乌，打了个饱嗝，正想美美的睡一会儿，却见一个人急匆匆地朝这边走来，他心里便嘀咕起来，看来这锅肉也许是他烧的。他不想白吃，就将身边仅有的一些钱都掏出来放在锅边，全当肉钱。接着就解开驴绳，双眼看着来人，屁股倒坐上了驴背，飞快地跑了。从此张果就成仙了，他的毛驴受尽死去，他便以法术将纸驴变活驴，充作坐骑，云游天下。唐明皇正听得津津有味，突然却见叶法善大叫一声，国师饶命，口吐鲜血倒在地上。唐明皇连忙替他求情，并让内侍扶起叶法善朝着空中叩头。不一会儿，叶法善不再吐血，身体却还十分虚弱，唐明皇即派人将他送回家。叶法善的妻子倒是个明白人，劝他去谒见张仙，承认饶舌之错，并拜他为师，跟着他学道。叶法善听了妻子的话，恍然大悟，立刻带病去见张果，求他收自己为徒。张果知道他诚心诚意，认为他是可以造就之才，就答应收他为徒弟了。后来叶法善到道教，成为第36洞天的鹤山修道，在山巅混元峰丹城事件劈开巨石，峰下的大鹤洞乃是他炼丹之处，这是后话。 那么张果到底有没有离开朝廷呢？咱们下回接着说。